我们先低头有个祷告。是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是你拯救了我们，主啊，是你把我们迁到你爱子的国度，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你的救恩是何等的浩大，主啊，我们今天在这里，主要传扬你的福音，主啊，我们只有一个祷告，主啊，就是让所有那些还没有认识你的人，主啊，今天都能够认识你，主啊，都能够接受你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交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刚才文华弟兄一开始上来在讲的时候，他说今天是传福音的聚会啊。那什么是福音呢？弟兄说就是一个有福的信息啊，就像刚才这个诗班在这里唱的一样，他们说耶稣爱你，他能救你。这个是一个福音的内容啊。但是你看见呢，今天呢很多人呢他不喜欢到教堂里面去听福音啊。那人们喜欢听到什么样的福音呢？就是教你怎么样成功啊，教你怎么样发财，怎么样致富。我前两天呢到网上去看了现在这个有一个畅销书的排行榜啊，中文的这个畅销书的排行榜啊。那你知道这个排在第一位的这个是什么呢？他的书名呢叫所谓情商高就是会说话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如果会说话，就说明你这个人情商很高啊，你情商高呢你就能够成功啊。那排在这个畅销书排行榜的第三位的呢，他的名字呢叫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拼命的自己啊。我不知道现在为什么书的名字要取这么长啊。你看到说它里面讲到说，你现在你如果不拼命，你现在呢不努力的话，你看到说你就没有办法成功啊，你没有办法成功呢，你就真的你就没有能够过一个成功的人生啊。那排在这个排行榜第八位的呢是书名呢叫做内心强大的女人啊，就告诉这些特别是这些我们的半边天啊，怎么样能够做一个内心强大的女人啊，怎么样能够做一个成功的女人。那还有一本呢，他说的更加的直白啊，他说书名叫我喜欢这个功利的世界啊。你看到说现在所有的你从这些排行榜你就可以看见现在的人他关心的他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啊，那就是成功。如果换句话说呢，就是怎么样实现我们自己的价值，怎么样肯定我们自己啊。但是成功真的能够给你带来真实的满足吗啊？那今天呢我们要从圣经的一个故事啊，我们来看里面有一个非常成功的人啊，但是呢他的成功呢并不能帮助他解决他人生里面的难题啊，直到他认识了这位创造宇宙天地的这位真神啊，他才真正的得着了他的平安和喜乐。好，我们一起看一下在圣经的旧约列王记下的第五章啊，列王记下第五章我们一起读第五节第一节我们一直读到第十九节列王记下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九节我读一节，请弟兄姊妹们读一节。列王记下第五章第一节，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他对祖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银子十他连德，金子六千舍克勒，衣裳十套，就去了。 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他的仆人近前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乃曼说：“你若不肯受，请将两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伊丽莎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我们再读几节圣经，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一起读，从36节读到39节。《使徒行传》第二章第36节到39节，我们一起读。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他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好，我们读了新约，也读了旧约啊。那你如果刚才我们读了这个旧约的这个故事啊，你看到说在旧约的这个故事里面呢，他的主人公呢叫乃曼啊。他是什么人呢？他是亚兰国的元帅啊。那亚兰国呢，就是今天正在打仗的这个叙利亚啊。那我们知道当时的亚兰呢，在当时呢，它是一个军力非常强大的一个国家啊。它和它的邻国呢，以色列呢，常常有时候打仗，有时候和平啊。那这个故事呢，就发生在那个和平的时期内啊。那我们知道说乃曼呢，他是亚兰国的元帅啊。那圣经怎么样形容他呢？他形容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他是一个常胜将军啊，并且呢因着他的战功很高呢，你看见他的地位呢也非常的高啊。那他可以说是一人之下，是在万人之上啊。甚至呢亚兰王呢，他要进到那个庙里去拜神的时候，都要搀扶着他的手。所以你看见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而且你看见他的成功呢，是靠他自己的努力，是靠他自己的能力赚来的啊。他不是富二代啊，他也不是官二代啊，他是靠着他在沙场上，他在血战，然后赢得了他今天的这样一个地位啊。他现在呢可以说是他是有钱啊，他有地位，他也有权势啊。所以呢你看见 你从他刚才他讲到说这个乃曼他带着这些金银的礼物他去见这个以色列王啊，你从他带的这个礼物你就知道他多有钱啊。他带了多少的礼物呢？他带了银子十他连得啊，那如果换算成今天的这个单位的话呢，啊，一他连得呢大概是35公斤啊，十他连得呢那就是350公斤啊，他带了350公斤的银子啊，金子呢是6000舍克勒啊，6000舍克勒呢换成今天呢大概呢是60公斤啊，所以你看见他带了350公斤的银子，带了60公斤的金子，他跑去呢去见以色列王。啊，所以由此可见，你知道他的财富，啊，而且呢，你看见，当他去见以色列王的时候，啊，那有人给他写了一封介绍信，啊，那以前我们知道说，我很多时候我们去出差啊，或者去找人办事，我们常常需要写介绍信，啊，你看你说我们写介绍信呢，我们一般都是找单位领导啊，啊，或者如果是你能够请到什么县里面、市里面的领导给你写介绍信，啊，那已经是你很有面子的一件事情。啊，你看到说是谁帮这个乃曼写介绍信呢？啊，是亚兰王，是一国之王呢，为他写这个介绍信。所以呢，你就可以知道他的地位呢是何等的尊贵。所以你看见乃曼呢，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啊，所以呢，你看见乃曼成功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啊，我想是很多我们今天很多人很追求，也是很羡慕的。啊，我们常常想到说，只要我成功了。啊，我就可以办到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只要我成功了，我的人生呢就能够实现它的价值。而且呢，你看到说很多人想到说，如果我成功了，还有什么事情我能够办不到的呢？啊，但是你看见，当圣经介绍了乃曼他的这些丰功伟绩之后呢，他马上呢话锋一转，他上面讲到说，他说只是他长了大麻风。啊，你看到好像听起来好像是一件很轻描淡写的事情，啊，但是如果你知道当时的年代，如果说你长了大麻风，啊，那是一件多么可怕而且多么严重的事情，啊，如果呢换成今天的话来说，就好像你去看医生，医生跟你说你呢是得了末期的癌症，啊，所以你看到，而且呢你看到说当时的这个大麻风，啊。甚至呢比现在的癌症呢还要更加的可怕，它不仅呢给你带来身体上的痛苦，而且呢你看见这是一个不治之症，而且呢不仅是身体上的痛苦，而且是心灵上的痛苦，在那个时代呢就跟现在的一些癌症一样，它是不能够治愈的。大麻风呢它是一种皮肤的传染性很强的这种皮肤病啊，你看见说他一开始呢只是在皮肤上呢有一些的白斑，啊，然后呢慢慢的他就开始扩散，啊，到病情恶化的时候呢，啊，你就看见说你的神经呢会失去感觉，啊，然后呢你的眉毛你的头发会脱落，啊，然后呢你的鼻子你的眼睛，啊，甚至你的四肢呢就开始腐烂，啊，到最后呢你就全身腐烂，然后你就痛苦的死去。你看到说这不仅是肉体上的痛苦啊，他更是精神上心灵上的痛苦，因为得了大麻风的人呢他需要被隔离，因为这是一个传染性非常强的疾病啊。而且呢你看见当你的容貌开始毁容之后啊，你也不会想去要见任何人，所以你看到说当时如果说你长了大麻风，那简直对你来说是一个好像一个末日的审判一样啊。所以你看到为什么乃曼他要带着这么多的金银，他要去求到以色列去求医治，啊，因为他知道这个疾病是那么的可怕，啊，即使把他所有的这些财富都拿出来，我想他都会在所不惜。啊，我们看见乃曼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但是呢，他却碰上了人生中的只是，啊，圣经上说他只是长了大麻风。这个指示呢让他一生中所有的成功都变得一点意义都没有。你的人生中有没有指示呢？也许呢一开始你的人生呢是一帆风顺的，但是呢常常指示你的健康出了问题，指示你的婚姻出了问题，指示呢你的孩子出了问题，你看见人生中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指示， 当这些指示来的时候，你发现你的成功、你的钱财呢，一下子变得毫无意义、毫无用处。钱真的能够买到所有的一切吗？啊，现在有一句流行的话，他讲到说，钱能够买到的东西，到最后呢都不值钱。啊，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是金钱、是成功没有办法买到的。啊，不论是你的健康，不论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不论是我们心里的平安和喜乐，你看到说这些都是无法用成功和金钱去换取的。即使你真的成功了，即使你真的有钱了，你就真的幸福吗？你去看那些很有钱的人，你发现他们很多很多，他们都是不幸福，他们都是不快乐的。因为真的金钱和成功并不能填满人心里里面的空虚，何况你的人生中有那么多的指示。当你人生中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到底如何去解决呢？我想乃曼呢，当他知道他得了大麻风以后，他一定会去遍访名医，他一定呢吃了很多的那些很多的药。那前不久我有一个朋友过来，从国内过来，他现在呢正在推销一种很昂贵的这种健康的这种药品。他这种药呢小小这么一瓶就要卖人民币呢大概3万多块钱。我就问他说，我说这个这么贵的药，我说是不是什么病都能治？他说这个是这个药是用来修复这个血液里面的细胞的。那当然如果你说它可以给你一些健康，给你带来很大的好处，但是呢它不是什么病都可以治的。如果什么病都可以治，我想也不会是这个价钱的。所以你看见，我想乃曼他吃了很多的药，但是呢到最后呢他还是以失望而告终，因为这是一个不治之症。就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乃曼家呢，他有一个他的妻子有一个婢女，是以前呢是他和以色列打仗的时候呢掳来的。然后呢这个婢女就告诉乃曼说，他说你去见以色列的先知，他一定呢能够治好你的大麻风。乃曼呢好像抓住了一个救命稻草一样，于是呢他就带着很多的这些金银礼物，还有给亚兰王的介绍信呢，然后他就去以色列了。但是你看见呢他没有直接去找先知以利沙，而是呢他先去找以色列王。为什么他要先去找以色列王呢？因为乃曼他是个成功人士。那成功人士的思维是什么呢？你要找关系，你要有人脉，只要呢你找到了你的关系以后，你看见很多事情呢他都能够帮你去做。所以呢你看见乃曼呢他没有直接去找以利沙，他呢先去找以色列王。然后呢我想他在他的思维里面，他肯定想，他说只要我找到以色列王，只要以色列王答应了，你看到只要他下一个命令，那先知以利沙还不是乖乖的要给他治病吗？但是你看见当以色列王读了看了那个信以后呢，以色列王呢他就撕裂衣服，他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吗？我想就像以色列王说的一样，乃曼呢他找错了人。你看见说人不能够解决他的问题，人也不能治他的病，能治他病的呢只有神。所以当你碰到你人生里面的难题的时候，你要去找谁呢？有的人呢是去找医生，有的人去找关系，当这些呢都不 working 的时候呢，他们就跑去求神拜佛。我想这是我们很多人碰到问题解决的这样一个先后的顺序。往往呢我们看见说我们遇到难题了，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解决呢，我们就跑去找别人或者是找别的渠道，到最后呢实在没有办法的呢，我们就看看，我们就去求神拜佛，看看这个神呢能不能帮我们逢凶化吉。我想很多基督徒呢也是非常的可叹的，就是你看到很多基督徒也是一样，他们有问题以后，他们不是先来到这位神面前，反而呢你看到他们想靠着自己的能力和智慧，或者靠别人的帮助来帮他解决问题。但是我们真的看见人呢不能够帮我们解决问题，你要看见说只有这位神他才能帮你解决人生中的难题。所以你看见乃曼他的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呢？他到底有没有找对神？ 啊，你看见呢，这个世界上呢有很多所谓的神啊，但是这些神真的能够帮你解决问题吗？乃曼的国家里面有没有神呢？刚才我们读到说，乃曼呢，他也常常搀扶着这个以色列这个亚兰王呢到这个庙里面呢去拜他们的神。我想乃曼他一定是求过他们的神，他去拜过他们的神，他也想希望他们的神呢能够来医治他的病。但是你看见他最后呢还是以失望而告终，因为呢他拜错了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位真神，他不仅创造了宇宙，他不仅创造了宇宙万物，他也创造了我们。其他所谓的神只不过是偶像，只不过是假神。一个人如果不回到创造他的神面前，你看见他今生的问题不仅得不到解决，他永远的归宿也得不到解决。我想中国人呢，很多时候受这个进化论的影响非常深。但是你看见即使达尔文呢，当他写他的进化论的时候，他自己都承认这只不过是一个假说啊，中间呢有很多的地方是没有办法能够得到证据来证明的。所以如果你相信进化论，其实你是在相信一个迷信啊。你看见如果你相信进化论，你不仅你今生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你永恒的归宿也得不到解决啊。所以你不要自我欺骗说，哎，我相信进化论呢就是相信科学啊。在2014年的二月份的时候呢，美国的有一个叫 Rice University 莱斯大学呢，和美国的科学促进会他们共同的举办了一个问卷的调查这个调查的对象呢是所有这些科学的工作者他问这些科学工作者他们的信仰的情况那有 60% 的这些科学工作者呢都在问卷调查上说他们是基督徒所以你看见说，我们的人不是猴子进化来的我们乃是有一位创造我们的神就好像如果我们的人生出了问题就像你家的洗衣机如果出了问题的话你不会去找那些修汽车的帮你去修你也不会去找那些修电视机的帮你去修你一定会找那个生产洗衣机的这个维修厂家你去找他来帮你来修理你看见人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是我们的这位神这位智慧的神所创造的你看见说如果你的人生出了问题除非你来到这位创造你的神面前你如果去找别的方法其实都是白费功夫那也许有人要问既然神创造了人为什么他不让人过得好一点如果我们呢都是无灾无病的那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人生有那么多的痛苦呢为什么人有那么多的苦难呢到底这个苦难从何而来你看见很多哲学家给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答案但是你看见在圣经的里面却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清楚而且简单的答案那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你看见是罪把人带到了今天的光景所以你看看今天的社会你就会知道虽然我们现在外面的社会我们物质上呢非常的发达你看见我们生活都过得很好但是你看见社会风气更好了吗社会的道德更好了吗我前不久在网上看了一个视频他是讲到说在中国现在我们知道说有那种叫塑料大米就是你在生产线的这一头呢你放了一些破的废的那些塑料进去然后呢它加工完以后呢从另外一头呢就出来一袋那种白白的大米真的跟真的大米一模一样的所以你看到当我们在这里看见说不管是这个环境污染也好不管是这些塑料大米不管是地沟油不管是这些好像这些毒奶粉也好你看见说这些只不过是表面你看见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雾霾是因为那些企业他不顾这些环境的污染他排放了大量的这些的废气你看见这些生产这些毒奶粉地沟油这些塑料大米的人他们是为着自己为着金钱的目的他们在那里不择手段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说哎呀这些人都是一些大罪人他们昧着良心在这边做坏事 但是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呢，好，我们觉得哎呀，我们都是一些好人啊，我们呢都是一些有道德有良知的人啊。虽然你没有做过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啊，但是呢，你能够在这位圣洁公义的神面前说你从来没有撒过谎，好，你从来没有恨过人，你从来没有起过任何的贪心，任何的恶念吗？你看见神说我们是罪人，神定罪我们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也包括我们的思想。虽然我们在世界的法律面前我们不是一个罪人，但是当你来到这位圣洁公义的神面前，你看见其实我们都是罪人，只不过我们犯罪的程度不一样罢了。也许他是大的罪人，也许你是一个小的罪人。所以圣经上讲到说，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如果神没有光照你，你觉得自己很好，哪一天神真的光照你的时候，你才发现呢，你原来犯了那么多的罪，你其实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罪人。我们呢常常是镜子拿去照别人，但是呢你看见我们常常呢很少去照自己。我们常常看见是别人怎么样伤害我们，但是呢你看见很多时候我们对别人的伤害是我们自己看不见的。你看见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社会问题，你看见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家庭问题，你看见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生的痛苦，你看见其实问题呢非常的简单，因为呢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只不过我们不愿意承认罢了。你想到说，如果罪人和罪人在一起，怎么不会彼此伤害呢？你看见说，这个罪不仅伤害我们自己，这个罪也伤害别人。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说，这个罪它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呢不仅带给你生活的痛苦，这个代价也把你带到死亡的里面，因为圣经上说罪的工价就是死，这个死呢不仅讲到有一天我们的身体会死，有一天我们的灵魂也会进到地狱的里面，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人不仅有身体，人也有灵魂。你看见说，你有没有想到有一天你这个身体死了以后，你的灵魂要到哪里去呢？我们常常说人死一死就白了，我想很多时候这是我们自我欺骗的一种说法。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你有没有好好想一想你灵魂的归宿会到哪里去呢？我们常常呢，我们活在地上只有那七八十年的时间，我们为了这个七八十年呢，我们拼命在这里努力，在这里拼搏，但是你有没有想一想，你死了以后，你的灵魂要去到一个永远的里面，你有没有为你永恒的归宿在那里好好的有一点打算呢？所以你看见说，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罪人，如果每一个都是罪人的话，你看见罪的工价如果都是死的话，那我们这些罪人的结局，我们罪人得拯救的路到底在哪里呢？你看见说乃曼呢，神给了他一条拯救的路。那神拯救乃曼呢，不是靠着医生，神拯救乃曼呢，也不是让他去拜那些假神，也不是什么以色列王能够来医治他，神为乃曼呢预备了一条奇妙的拯救的道路。所以当以色列王在那边撕裂衣服的时候就被先知以利沙知道了，然后呢以利沙就告诉以色列王说你把这个乃曼呢叫到我这里来所以呢当乃曼呢他带着大队人马呢来到这个以利沙门口的时候他以为呢以利沙呢肯定早早的就在门口要在那里恭候他了，但是呢想不到呢来到这个以利沙的门口呢一个人都没有等了半天呢，然后有一个仆人呢跑过来跟他说他说先知叫你到约旦河里面呢去沐浴七次，然后呢你就能够得到医治我想乃曼这下子呢真的是非常的生气圣经说他要气愤愤的，他要走因为他想，我这样一个堂堂的大元帅你不来迎接我就算了，你竟然呢叫一个下人呢跑来告诉我，然后呢叫我到约旦河里面呢去浸泡七次他觉得说这个实在是一个无法理喻的事情他说如果要到约旦河里浸泡七次，他说我们亚兰国里面那些的河水哪一条不比约旦河好呢你看到说在乃曼的这个思想的里面他觉得他所拜的这个神 啊，包括他来见的这个以色列的神呢，可能和他的假神是一样的。啊，他既然带了这么多的金银啊，带了这么多的礼物来了以后呢，他想这位神呢一定会很笑纳。啊，然后呢，他就想到说，以色列这个先知呢，一定呢会在他的面前呢杀牛宰羊啊，啊，或者呢是在那里烧香念经啊，啊，然后呢就按手在他的头上，啊，然后呢再念上几句咒语，然后呢他的病呢就会被治好。啊，你看见乃曼的心思呢，他还停留在拜偶像的心态的里面，啊，在乃曼的思想里面。啊，你看见说他觉得以色列的神呢是和别的假神一样，是可以被金钱来贿赂的。啊，你看见说在他的思想的里面，他会讲到说，只要我献上金银，这位神呢他就能够治好我的病。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或者呢他叫我去做一件大事，啊，要么呢就是去啊扶贫啊，要么就是去修桥补路啊，啊，要么呢就是去杀几个恶人呐，啊。啊，只要他帮神做到了这些的事情以后呢，啊，这位神呢就会来医治他。啊，你看到说，在乃曼的思想的里面，啊，在很多人的宗教思想的里面，啊，他都告诉你说，你来到神的面前，你要么献上礼物，你要么呢要靠你的行为呢来赚取你的救恩。啊，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啊，这位神他才会满意，他才会救你。但是今天乃曼他遇见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神，啊，这位神让他做的呢实在是太简单了，啊，他叫他到约旦河里面，啊，去沐浴七次，啊，他想这是一个连三岁小孩都会做的事情，他堂堂的一个大元帅怎么可以做这么简单的事情呢？所以当先知以利沙告诉乃曼这个救法的时候，我想真的是彻底的颠覆了乃曼他对于神所有的观念。啊，因为这位神呢，他对于人呢没有任何的要求，而是完全的恩典。啊，他没有要求他去做任何的事情，而是把一个白白的恩典呢给了他。啊，什么是恩典呢？啊，恩典就是一个白白的给予，不是靠你的功德，不是靠你的行为换来的。啊，恩典就是神这个救恩，这个救恩呢，它是不分种族也不分贫富的。啊，你看见说恩典呢，它也是一个礼物，是你不配得，而神却要给你的。所以你看见乃曼得拯救的路，其实也是今天我们得拯救的路。啊，那刚才我们读过新约第二章里面，他讲到说，当彼得在五旬节对着很多人传福音的时候，啊，他们听了以后呢，那些人听了福音以后都觉得扎心，就问彼得说，那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够得着拯救呢？啊，彼得就对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你看见罪人得拯救的路只有一条，啊，那就是承认我们的罪，我们在神的面前悔改，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啊，这样你的罪不仅得到赦免，并且神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你们，他让我们能够从今以后能够过一个平安喜乐并且蛮有意义的人生。啊，这个是神给你的救恩。啊，那也许有人说，就真的这么容易吗？啊，真的不需要我做什么吗？是的，神没有叫你做任何的事情。啊，你看见说神给你的救恩就是这么容易，只要你白白的接受，只要你悔改，只要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为什么一定要耶稣呢？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呢？你看见说救恩它是一个白白的恩典，但是你看见这个恩典呢，它不是一个廉价的恩典，这个恩典不需要你去付任何的代价，是因为有一个人他已经为你付上了一个极重的代价，那个人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当你去看耶稣一生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救恩它是何等的奇妙。你看见没有一个人的出生像耶稣一样，啊，他原来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为了救我们，他道成肉身，他降生在马槽里，他成长在一个木匠的家庭，他没有降生在帝王将相的家里，因为他来到地上，他不仅要拯救像乃曼那样的罪人，他也要拯救所有那些卑微贫穷那些被人看不起的人。你看见也没有一个人说话像耶稣一样，因为耶稣的话里带着生命，带着能力，也带着权柄。 耶稣说，他说我是生命的粮，耶稣说我是生命的光。耶稣说若不借着我，就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耶稣还说，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你看见也没有一个人说，没有一个人行事像耶稣一样。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他不仅使瞎子看见，使瘸子行走，他可以使长大麻风的得洁净，他甚至叫死人呢从死里复活。你看见耶稣无论走到哪里，他就把这个医治带到哪里。耶稣他无论走到哪里，他就把生命带到哪里。你也看见没有一个人死得像耶稣一样。耶稣他没有犯过任何的罪，但是呢，他最后呢，他却被钉在十字架上，不是因为耶稣软弱没有能力，而是他要在十字架上，他要担当你，要担当我的罪。刚才我们讲到说，罪的工价就是死，本来我们要死的，但是耶稣他却为我们这些罪人，他承担了这个罪的刑罚。那也没有一个人像耶稣一样能够从死里复活，因为耶稣他是没有罪的，死亡不能够拘禁他。三天以后呢，当他死了以后，他就从死里复活。当他复活以后，他就把他重生的生命赏赐每一个愿意相信接受他的人。所以你看见这个是一个白白的救恩。所以你看见这里我们的耶稣他为我们付上了这个恩典的代价，这个代价是没有人能够付得起的，除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你只要接受这个白白的恩典，你就能够得到这么大的一个救恩。所以当你看见乃曼他信了神的话以后，他就呢到约旦河里面呢，他去沐浴。当他从约旦河里上来以后呢，他的肉呢就复了原，他的身体呢就得了洁净。你看见他的里面也充满了感恩，他也充满了喜乐。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是像乃曼一样，我们的罪好像那个大麻风一样，要把我们带到死亡的里面。但是只要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只要你愿意来到他的生命的河水的里面，只要你接受他宝血的洁净，你就看见你能够得到拯救，并且呢，你真的能够重新知道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你才真的是能够得着心里面真实的平安和喜乐。所以当乃曼他好了以后，他被治愈以后，他就来到以利沙的面前，他向以利沙做见证说，他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神之外，普天之下没有神。在圣经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里面告诉我们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你只有来相信耶稣，你才能够与神和好，你才能够得着救恩。而且你看见当乃曼他得着医治之后，他带着两箩筐的这样一个以色列的土呢，他回去。你看见他人生的目的不再是成功，他人生的目的不再是敬拜那些假神，而是呢，他要来敬拜这位创造宇宙天地的真神。如果你去问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朋友的时候，他们都可以向你做见证说，自从他们信了耶稣以后，神在他们的身上起了何等奇妙的大改变。你看见说，他不仅把这个永生的盼望给我们，他也让我们在地上，在今生能够过一个平安喜乐的生活。那从今以后你追求的呢，也不再是成功，因为成功只不过是转世而逝的东西。你看见神给我们的不是那些的名誉，不是那些的财富，他是让我们今天在地上能够活着，能够来荣耀神，能够来见证神。你看见乃曼之所以能够得救，是因为乃曼他放下了自己的骄傲，他听了两个卑微的仆人的劝告。那今天你愿不愿意放下你的骄傲，你谦卑的来到这位神的面前，你说神啊，我也愿意得到拯救。你看见乃曼他之所以能够得救，也不是约旦河的河水有什么神奇的功效，而是因为他相信了神的话， 当他相信了神的话以后，你看见神的恩典就医治了他。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里面讲到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来相信神的话。当神对乃曼说，他说你要到这个约旦河里去沐浴，你要去沐浴七次你就能洁净。今天神的话告诉你，你只要来相信我的儿子耶稣基督，你就能够得到这么奇妙的救恩。我盼望今天如果你还没有信主，如果你里面还没有承认耶稣做你的救主的话，今天就是一个拯救的时候，今天就是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重新悔改，能够得着神生命的拯救。所以我们盼望如果你今天还没有信主，我盼望你今天就能够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如果你愿意接受的话，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有一个祷告。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当我祷告一句的时候，也请你在心里面跟我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感谢你，我是一个罪人，虽然以前我不认识你，但是今天主啊，当我知道你救恩的时候，我真的愿意相信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因为我看见我身上的罪也像大麻风一样，我看见我也是一个可怜的罪人，我看见我渴望的也是世上所有的一切，但是我没有看见那个在永恒里面的归宿。主，我愿意，主耶稣，我愿意相信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我愿意把我自己的一生完全的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给我一个重生的生命，主，你也让我能够认识生命的意义，认识生命的价值，让我在今天在地上也能够过一个平安喜乐的生活。主耶稣，我把自己完全的交给你，求你拯救的恩典，你这个白白的恩典也能够临到我。主，让我也能够称你成为我的神。主耶稣，我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接下去我们也有这个福音的座谈啊，如果呢你是还没有接受耶稣做你救主的，或者你听了福音以后你还有任何问题的啊，我们也欢迎你待会我们在掰饼聚会的时候，你也可以去到我们后面的办公室啊，我们有这个福音的座谈，我们有弟兄姊妹可以解答你很多这些的问题。